在我四岁的那一年，母亲去参加一个聚会，这个聚会是当时山东地方一个叫做耶稣家庭的教会。母亲很受感动，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，心里的光景也就大不一样了，生活上大有能力，里面的爱都能够发挥出来。我们是个大家庭，四代同堂，都居住在一起，人一多事情也多，不能够和睦的相处，叔叔婶婶之间老是有纠纷。母亲回到家里，便完全将她自己破碎，到他们房间里，把脏衣服都拿出来，装上一大篮子，背到河边去洗，然后又替他们送回去。每天早上，天还没有亮，就爬起来，先去把馒头蒸好，把饭烧好，再叫他们起床。他们的孩子要换尿布，他便将孩子抱过来，替他换。他这么一做，家庭里面的空气立刻就改变了，他也不嫌劳累，不休息，一直忙到深更半夜。忙完之后又跑出去到各处传福音，有时还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给穷人，连他结婚时的首饰也都拿出去奉献给教会，生命在他里头不停地长大。过了八个月，在一次聚会中他受了感动，回家之后就和我父亲商议，我们快把我们当得的那份产业要出来，变卖了周济穷人，并供教会做传福音之用，我们就跟从主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虽然父亲也赞成，但是没有勇气去向祖父说。祖父认定他铁定疯了，就叫叔叔们将他关在房里，不许他跑出去。于是家里的人就开始逼迫母亲。主很奇妙，好几次的逼迫，他都显出神迹奇事来。有一次他们把他关进在房里，将门锁住，吃饭时才把门打开，将饭菜送去给他，另外再请医生来帮他看病吃药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外面的锁竟自动的开了，他就跑出去照常热心的传福音。我的一个小叔叔把他放在一张床上，用铁丝牢牢的绑着，因为他们以为是我父亲把房门的锁打开，现在他可再也跑不掉了。他们准备要在一旁看守他，可是却没想到神又行了奇事，夜里那些铁丝竟一根根地都断掉，他大声赞美主，又跑出去了。从此之后，母亲就脱离了家庭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他在外边到处传福音。祖父看见母亲久久不回来，就去向外婆家要人，舅舅就去各地方找我母亲，母亲走的时候也带着我。有一次，他带我去离家乡200里的一个县城里，那里有聚会，聚会还没完，他就说撒旦来追我们了，马上背着我就跑。原来舅父已经找到这个地方，看见我们在跑，就在后边追赶，真是奇妙。这是我后来听舅父说的，母亲是小脚，还背着我这么一个四岁大的孩子跑在前头。舅父是个20多岁的汉子，中间只不过相差20步的距离，可是他足足追了25里路，始终追不上我们。到了一个小镇上，母亲一转身，舅舅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到了晚上，教会的人就劝我们快快离开，他们预料我们家人迟早会找到这个地方来的。母亲就背着我继续那流浪的前程，我们就一个个的农村跑，一边讨饭一边传福音。也许有人要问，神的仆人为什么还会讨饭呢？母亲年轻力壮，能做工养活我们两个人，并不需要在外面讨饭。他之所以去讨饭，只不过是便利传福音而已，因为那些农户们不敢随随便便接见陌生人，只有借着讨饭才有机会和他们接触，传讲福音。后来中日战争爆发，日军进入了山西省，我们便跑到离开侯马镇70里路的曲沃，在那边暂时安顿下来。那个时候母亲听说山西已经沦陷了，就冒着危险由河南前来找我，找着了就要带我走。弟兄姐妹就劝他说，你们现在可不能走，路已经不通了，你到河南去必须要经过侯马镇，侯马镇现在正在火山口上，是两军对阵的地方。但是母亲却说，主已经启示了我，我马上就要走。因为此时正是交战的时候， 如果日本兵发现了你，不是开枪打死你，就是跑过来用刺刀把你刺死的。我怕极了，不敢走。母亲说了声奉主的名，就自己先走了。他又说，孩子，天父打发我来是带你走的，把你送出了危险口之后，我就要到天父那里去了。我说，妈，你要去天父那边把我也带去吧。这不行，他说，不，你一定要带我去，可不能把我撇下。我还不知道去天父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母亲便抱着我往前面去，果然到了寨门口上，就有一个日本兵把我们叫住，有两个日本兵拿着枪由寨上下来，我们也不懂得他们的话。母亲就高声喊着说，我们都是良民，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没有罪。就这么三句话，他一直不停地喊着。那两个日本兵朝我们看看，竟哈哈一笑，下令开路放我们过去。现在想想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母亲拉着我往前面跑，不到半里路的地方有一条河，河水很少，那边遍满了中国军队，埋伏在河坡下面，准备要在夜间向日本军队进攻。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到了坡口上面，有一个中国兵把我们叫住，不许我们再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他粗暴地问。我们是逃难的。母亲说，不，你们都是汉奸，如果你们不是汉奸，日本人怎么肯放你们过来的呢？不许过去，把你的包袱打开来检查。他说，母亲就蹲在地上，正准备要把包袱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兵把头向上一抬，露出了钢盔。对面日本兵居高临下，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就开了几枪过来。这时候我已经跑到了河坡下边，我是个小孩子，他们不会注意。待我到达河坡底下不到五分钟的时候，就听到上面一排枪声。又过了两三分钟，有一个军官下来问我，小孩子，上面是你什么人呢？是我的妈妈。我说，你赶快跑，你的妈妈已经被敌人打死了。自从母亲出走之后，我的祖父和叔叔们个个都埋怨我父亲，不让他去做礼拜和亲近主。到了九月间，有两位弟兄，其中一位姓高的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，告诉他说，在两三天之前，他们由某个地方路过，发现我的母亲死在那边，就买了一张席子将它裹好，草草地挖了一个坑埋葬了。信上又附着一张手绘的地图，说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要想看看他母亲的坟墓，可以来到这个地点。父亲看到这么一封信感到莫名其妙。我是在四月份离开那个河坡的，五月端午节之后才回到家里。为什么那两个人是在九月里才发现母亲的尸体呢？他们说我母亲死了还不到两三天的时间，好像尸首仍然很新鲜完整似的。今年我见到那位叔叔，谈起了过去的事情。他告诉我，我母亲身上所穿的是什么衣服，手上拿着一把伞，还有一个手提包，里面有两本圣经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后来这些东西也都和母亲埋葬在一起了。原来母亲被日本兵射杀之后，尸首一直被留在那边，没有人管。直到九月间种黄豆的时候，才被高叔叔和另外一位弟兄发现了。天下竟会有那么奇妙的事情，这两个人刚好就路过那边，从四月到九月共有五个月的时间，经过了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，尸首既没有腐烂，也没有被野狗吃掉，更没有人挪走，就等着这两个弟兄来收敛，岂不是莫大的神迹吗？所以母亲的去世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神所安排的，把我送出危险区之后，将回到天父那里去，这果然是真的。天父要他送我出来，连那两个日本兵都没能拦得住我们。因着母亲的去世，父亲也得到了灵性上的复兴，比以前更加倍爱主，到达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他后来在家乡的教会里当长老，经常站讲台讲道，也个别向人传福音，人人都尊敬他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红卫兵抄家，我们家当然也是他们的对象。我们的院子里住有两三户人家，他们每到一家必把人拖出来，戴上高帽子毒打一顿，叫他们跪下。稀奇得很，到了我们家门口，那些红卫兵竟一个也不敢踏进我们家一步，只是站在门口说，徐大爷，请拿两本犯法的书出来吧。我父亲看了他们一眼，他们连头都不敢抬。有一个说，大爷，你只要随便交一两本出来就行了，我们好交差。父亲就拿了两本给他们，他们就走了。 红卫兵来过之后，没有多久，父亲也就回天家去了。父亲的去世也是很奇妙的，他每天一早就开始读圣经祷告，圣经是从不离开手的。有一天早晨，他仍然照常在那里读经祷告。我的继母去做早餐，早餐做好之后来叫他吃，看见他把头伏在圣经上面，还以为是在那里祷告，可是走近了一看，他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，丝毫没有痛苦。那时候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传道人根本就没有一点社会地位，可是父亲的死，全镇的人都轰动起来了。出殡的那天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前来送殡，共有700多人，足足排了半里路那么长。